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主内的家人，大家晚上好。那我们今天呢是继续的来读善恶之争。我们上一次呢对这个22章一直到延续到42章，我们都有一个就是大概的讲了一下。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放慢步调，有了一个大的概念之后，我们现在再来看22章。你就会觉得会比较轻松，也比较容易明白他究竟在讲什么。那么我们呢，先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文件。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上次讲，它关键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来了。那么这个来了呢，有两个来了，是吧？一个是来到了至圣所在上帝宝座前，这是一个来了。第二一个来了呢，就是要来到复临的时候来。那这样的两个来了呢，我们怎么能够把它弄清楚？这不太容易，是吧？虽然经历了当时的复临运动的大失望，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还是会有错误。包括我们这一次的今天第22章的这个中文的翻译啊。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面都翻译错了。那这次呢，台湾时报来修正呢，他也没有能够看出来这些错误。其实这也反映了一个问题，反映了大家对于这个基本的教义啊还是不够了解。如果了解的话，一看就知道这个错了，是吧？不用对原文就知道这个说法不对，马上就会改过来。但是呢，可惜啊，没有。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福林运动，就是说，福林运动呢，就是米勒尔他出来40年开始出来传道以后，他33年他就是已经弄明白了，是吧？40年开始出来传道，传道以后他就是要来讲这个福林运动。那第一次他指望的时间呢，是1843年的，这个1843年的这个。春季到1844年的春季，他一开始呢，1843年他觉得错了，很快就修正到1844年，所以他就指望什么呢？指望基督在1844年的春季要回来。所以这一段话呢，这个我们一开篇呢就是谈的这个问题，说1844年的春季就是福音信徒第一次指望救主降临的时候过去之后，他们还有第二次的指望。第二次呢是秋季，所以说这地方呢有两，他们有两次的，就是认为耶稣这个时候会回来。那么虽然有些人认为他们是完全的失败，是受到了欺骗，但是他们呢仍然从圣经中间找到了安慰，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继续的研究圣经，他们就会发现呢，这个圣经给了他们安慰。虽然这个时候还不能够解释，这个时候他们其实没有能够解释啊，为什么在春季的时候没有来呢？这个时候他没办法解释，但是在过去的这段经历，他们研究这个2300日啊，研究到1844、1843年这个时候基督回来，他又找不出哪个地方错了，所以呢，他们总是相信自己过去的一段经历乃是出于上帝的。引领，那这段经历呢，就是1840年开始，福音运动到这个1844年的春季，这么4年的时间，他们相信呢有上帝的在中间的引领。那这个地方呢，它就有一节经文呢，就是哈巴古书的2章1到4节说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台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这个诉冤。他对我说，这个后面这段话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来给大家讲的一段话，说要将这个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 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因信得生。那加勒底人呢，就是我们说的巴比伦，是吧？啊，那这里边就拿等候上帝的人和巴比伦进行一个类比，一个对照。那其实我们往后呢，在讲三天使信息的时候，也是讲渔民教会和巴比伦之间的这么一个对照。他这里呢，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写在一个板子上面啊，画一个板。台湾的这个弟兄姐妹呢，就很熟悉，因为台湾的这个电视的这些评论呢，这些个他们叫做上通告，上通告的这些人呢，他很喜欢拿手上拿一块板，就这么写，就这么指。台湾人是很喜欢做这个事情，这个大陆的新闻机构不做这个事情啊，这个各有优劣，我就不比较了哈。这个有人喜欢拿这个板，有的人呢，不拿这个板啊。他就说你把它写在一个板子上，这样的话让人能够读，一看一目了然，对吧？那么这个末世就写在板上的这个东西呢，是跟一个具体的时间有关的。你看，说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它是和有一定的日期，跟这个有关系，快要应验。那巧不巧的，就是在1843年的42年的时候，这段预言呢，有人就跟着这个，他做了一样事情。早在1842年，这段预言中所指示的，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就曾经使一个传道人叫做费吉查理设计了一幅预言的图表，来说明但以理和启示录的意象。那么这个图表呢，我们因为它的终点是指向什么呢？终点是指向1843年，所以这个图表就叫做1843图表。但是它画呢是在1842年画出来的，当时呢就有300个传道人，所以呢他们就画了300幅，每一个人就拿着这一幅图。哪一幅图呢？就是现在大家我给大家看的这幅图，这幅图呢，就是这个是原来的这个图，我们这个呢是把它翻译成中文以后的这幅图。那么你就在这个表上面，这就是他们去讲那个时候讲预言，讲但以理启示录里边的这个预言呢，都对着这个图来讲，它就应验了这段话。大家看一下这个图上面，你看它一上来呢，这里有个677是吧，然后有个2520，我们上一堂不是跟大家说了吗，它有一个叫七期的，就是七年的这么一个说法。这个七年呢，一年呢就是12个月是吧，那么七年就是84个月，84个月1个月30天，那这样算出来呢就是2520。这个米勒尔，不光米勒尔，美国人整体来讲数学比较差，这个算法比较差劲的，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答案是对的，七年就是2520天。那么这个七年的这个从哪里算起呢？所以他们就找到了这个日期叫677，公元前677年，公元前677年。哎，他就找到了这么一个情形。那么他经过2520年之后呢，就到1843，你看到没有？所以呢，福音运动第一次找到1843年、哎、我现在不是要给大家去解释2520啊，讲他这个677是怎么来的呀，722是怎么来的，我们没打算讲这个事情、哎、这个呢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但是我就想还原历史，就是他们最早明白1843呢，是从2520，从七期这个预言开始的。那么这个预言呢，今天的这个安息日会的这个打引号的学者啊，他们认为自己是学者，我认为他们是打引号的学者。嗯，100个学者中间有105个人都反对这个说法，就是没有一个像样的学者说同意这个说法的。 这个第一个是从这个2520找到了1843，然后呢，他又从2300日啊，从这儿呢又找到了1843，所以这个呢，2300日的起点呢是公元的457年，公元前457年啊，这样的话呢，这就是找到两个1843的。你看这个最底下，这个表格的最底下，还有一个1798啊，还有一个这个1335，这个地方呢也引向了1843，所以这个一切的预言，对当时来讲的话，他们就认为这个1843年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是吧？板上钉钉的事，这个图表就当时画出来了，大家去讲但以理启示录。基本上呢，就按着这个图表来讲，他也很精炼的把但以理启示录呢，在一张图上面呢说出来。但这张图上呢有一个错误，哪个错误呢？就1843是错的，这个地方应该是1844，因为他从公元前转向公元的时候没有一个零年的说法，那这样一转，你加一个一，加个一，这个地方呢就不是1843了。就变成1844，他就这么这个数字错了。我们下面呢还会给大家来看到怀世母对这个图表他有什么样的说法，你看一下哈。早期著作中间，怀世母的一段话，原文的74面说：“我看到那1843年的图表，乃是出于上帝圣手的指引。”而且它不应该被篡改，其数字正是他所要的。他的圣手曾经遮盖其中数字的一个错误，以致没有人能看出这个错误，直到他的手不再遮盖它为止。这个是早期著作上面说的。那么早期著作这段话呢，我们把它放大一下。放大一下呢，你看一下，就是说这个1843年图表上面的所有那么多的数字，我还这么说呢，只有一个error，就一个错误，一个数字是错的，其他的数字呢都是上帝所要的，他是原话是这么说的啊，而且呢不应该被篡改，不要改，要改就改那一个错的，等他那个这个错误的时间呢。过了，他们发现了以后，他会把它改过来。实际上呢，后来呀、那个怀雅各呢，把这个表呢重新制作了一下，那么在后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是读善恶之争的话呢，想跟大家提一下，哎，这里边呢就有这么一个1843年的图表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看的怀世母那段话，就是有一个传道人。他把这个话呢，把他用到了他们的身上，这样他就画了这么一个图表。所以这个对于当时解释但以理启示录啊，可以说是大家讲法都是很一致的。结果呢，1844年的春季过了，哎，耶稣没有来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是。有些失望。这个时候呢，以西结书的一段预言，也让当时的福音信徒啊，得到了力量和安慰。安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意象都落了空呢？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日子临近，一切的意象都必应验。”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的极远的时候。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就给当时啊。当时福音信徒的吃了一个定心丸，那你说这个到人间找安慰啊，不太容易是吧？ 到上帝的话语中间去寻找。所以看到这段话，那些当时等候的信徒他们就高兴了啊，他们相信呢，从起初看到末后的主，曾在古时预言预先看到他们的失望，而赐给了他们这些鼓励而有希望的勉言。如果没有这几段经文的话，那这个真的是很够呛啊！这是当时的这么一个情形。那么现在呢，怀师母就把话笔锋一转，就来描写他们这个时代。用什么东西来描写呢？就用马太福音25章十个童女的比喻来描写，说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他们的经历也说明了当时的福音信徒他们这样的一个经历。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是怎么来的呢？哎，前面有一个24章呢，是关于基督降临和末世的预言，那里边讲到了一个大艰难，讲到了耶路撒冷的毁灭，罗马异教，罗马教的逼迫，然后日月变黑，然后众心坠落等等。在这个情况谈完了以后，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的背景之下，所以耶稣就讲了天国的比喻。天国像什么呢？像十个童女。天国好比十个童女。他说这个话是指我们末期的教会，也就是第24章末了几节经文所讲的。所以这个比喻呢，是用了什么呢？用了当时啊近东这个地方他的婚礼来说明末后教会他的经历。这个故事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十个童女呢，都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有灯了，不预备油。聪明的呢，啊，他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边。所以当新郎啊辞言的时候，大家就都打盹了。但是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我们上次给大家讲了，这个新郎来了，这个是半夜的呼声。这个夜半的呼声呢，就是在当时啊，哎，就有两个讲法，是吧？我们还给大家看了一篇文章，是这个萨姆尔斯诺所写的《真正的夜半的呼声》啊，他说不是春季，应该是秋季，那就把它指向了1844年的10月22号。哎，那么半夜的呼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新郎来了，这就是半夜的呼声。那么这一段话呢，他说认为啊，就应用到了基督的来的这个事情上。那下面这段话呢，就是我们的中文的这个善恶之争的翻译者呀，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不小心还是怎么样啊，但是我就这个地方翻译错了。这次的校对呢，实照请的这个校对呢，也忽略了这个问题。而新郎的来到预表第一位天使所宣告的基督再来，你要是真正心里边熟悉第一位天使的信息的话，你就马上就会停下来，不对啊，第一位天使信息里没有基督再来啊。第一位天使信息你看啊，有天使飞在空中是吧，大声喊着说啊，这个当敬畏上帝啊，将荣耀归给他，那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应当敬拜的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没有说他再来啊，因为他是只有一件事情讲到他来，讲什么东西讲他来呢？审判的时候到了，审判的时候到了，那么基督就从圣所来到至圣所。所以这一段话呢，它的英文呢，它是这样子的 The coming of Christ， 它没有说他复临啊，只是说基督的来。 As announced by the first angel's message was understood to be represented by the coming of the bridegroom。 它是讲新郎来了，没有说是复临。所以这个翻译者们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出了点小差错啊， 这我认为主要还是对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啊疏忽了。第一位天使不讲基督再来，没讲这个事儿。第三位天使的信息里面有基督再来，第一位没有。所以这个童女们就出去迎接，那么大家知道了啊，这个灯代表圣经，油代表圣灵结果呢，一迟延呢，这双方都睡觉了，是吧？双方聪明的也好，愚拙的好，都睡觉了。结果就基督来的时候，愚拙的就跟不上，聪明的呢就进去了，就讲这么一件事情。那这些经文呢，我就这个就不怎么去念了哈。说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的睡着了。新郎的迟延代表信徒所指望救主回来的日子过了期，以及随之而来的失望和显然的迟延。所以这个地方呢，怀师母就拿它来说，这个新郎来了迟延的这段日子啊，就在1844年春季应验了。1844年春季，原来指望他来的没来嘛，没来就是迟延了。迟延到了秋季，他们是这么理解。他说，在这个时候，他就，你像从春季到秋季这几个月中间，大家过得有点艰难了，是吧？你看后面他怎么描述当时的这个情形，说在这个彷徨的时期中，那些经验肤浅和不冷不热的信徒很快就动摇了，他们做基督徒的努力也松弛了。但那些把信心建立在亲自查考圣经的基础上的人，已经把脚立在磐石上，是失望的浪潮所不能冲毁的。他们都打盹睡觉了啊！一等人是因为不关心放弃了，另外一等人呢是耐心的等候更清楚的亮光。那么这个，那些不冷不热的信徒啊，就不可能再依靠弟兄们的信心来支持他们。个人或站立或跌倒，完全在于自己的选择，是否有信心。那么新郎来了，啊，我们在这里边呢，你看一下他历史上怎么应验的呢？啊，第一层意思，我们先看第一层意思，就是1844年的春季。传出来了新郎来了的呼声，但是他没有来，结果大家都疲倦睡着了。那么1844年秋季呢，聪明的就跟着进去了。这个是对这个预言的第一层的含义啊，这个解释。那么第二层的含义是什么呢？说新郎来了是指基督的复临，一个比喻可以用来说明两件事情。你看这个。这是比喻的有趣的地方，一个预言就应验一次，但是一个比喻可以拿它来说明的不同的应验。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呢，这有点理论的哈，我就稍微说一下。有些人搞错了，就认为一个预言可以多次应验，啊，这个其实不是这样子，预言不能多次应验，但是一个用来说用的比喻讲的故事。它不是预言的，我只是用它来描述某件事情。那么这个比喻是可以用在不同的事件上的。所以事实上呢，这个讲新郎来了的第二层意思啊，就是讲基督复临的这个意思。你看，在《基督比喻实训》这部书里边，还是怀尔伦写的，他讲新郎来了，在这部书里边就应用到另外的一个概念上去了，说。新郎是在午夜，也就是世界最黑暗的时辰来到的。照样，基督也必在世界历史最黑暗的时候复临。你看到没？所以，怀尔伦他不是一个刻板的神学家，他能够把这个比喻很灵活的驾驭使用，既用它来说明福音运动当时所经历的。同时又把同一个预言、同一个比喻，又把它用来用在基督复临上面，所以它很灵活的啊，但是它又不失去原则， 这就是他的这个高明的地方。那么这里边这段话呢，我觉得很好，我也把它抄过来了。说天国一切的复原都包含在圣灵伟大而不可测度的恩赐之中，上帝丰富的恩典之所以没有沛然降给世人，并不是因为在上帝一方有什么限制，大家只要都甘心领受，都能够被圣灵所充满。那么真正的堵塞呀，还是堵塞在我们自己身上啊。所以在这个等候的时期，我回到这个上帝之箴二十二章，在这个等候时期呢，狂热的浪潮就开始了，就有整个当时的福音运动啊，出现了一些非常不合情理的事情。后来有人写的说，他们狂热的见解和行动是一般的福音信徒所不同意的，但这些狂热之徒啊，终于使整个真理的伟业受到了羞辱。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其实有一些福音的机构传的信息是很好的，但是往往有时候呢，他的追随者常常比发起者走得更远，走着走着他就走到一个极端上去。我们在大陆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是吧？在大陆这个大陆的这个教友们呢，这个追求真理的心呢是非常的迫切。有时候呢，就比方说有人追随生命之光，本来信息挺好的，但是也有人呢走着走走得比较极端了，弄得其他人呢对他们呢就有看法。那么有的人就传这个1888的信息，传这个瓦格纳呀，什么这个琼斯，他们也是当时上帝用了这些人，也是传的很好的信息。但这两个人后来啊，都是出问题了，他们都有。那这些有的那些走得很极端，说哎他没出过问题，你是不是你不懂历史嘛，他们确实出问题。瓦格纳后来呢，他是犯了第七条戒命，所以他后来离开了，就没有在教会里面工作了。那么这个琼斯呢，他是他对预言之灵完全失去信心的，他写文章开始批判。他也跟着这个跟着这个 Kellogg 医生啊，跟着他跑。后来呢，这个坚持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后来也被教会除名了。那个华侨人也写文章，也写的说他是算是被盗。但是呢，我们那些一下子迷上了他的作品的人，他是在领受亮光的时候写的作品是很好的，但是你不要走得很远，就把他。就把个历史都给它颠倒过来，这个也不对，这样会打消给一个真正他的这个美好的信息啊，会打折扣。你实事求是嘛，就是说他们当时所传的信息是上帝给他们的特别的亮光，那我们好好学习就可以了。就是他后面出的问题，你不要说他没出问题，不要说他没被盗，这个就不符合事实了。那就说明你在有人如果发现这个真相之后，反过来会对他们的信息对你传的会打折扣。所以这个狂热呀，就是任何时候都应该避免。真理它不需要靠人来维护的，真理是圣经上说我们只能扶助真理啊，真理它自己就是一股力量，它不需要你可以去传它的，真理它自带力量。所以那些这个时候呢，当时的情形啊，就是这个狂热的活动，使得上帝的圣功啊，也蒙受了一定的羞辱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一个的事情出来以后，结果呢，这个把有些人就把这个事情夸大，是吧？把它放大，结果让人家看到这个福音运动，你们什么呀？你不就是你这些东西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什么在那鬼哭狼嚎的，在地上跪呀、啊？啊，在那打滚的，说自己身上变成圣肉了，没有一块地方是凡体啊，都是 holy flesh， 就是这还不是笑话吗？很笑话的事情，那个就失去常理。那么，如果这样的人多的话， 那对一个运动它是有很大的影响。那撒旦呢，他又是一个喜欢控告弟兄的，他就会抓住这些事情来把它夸大，来攻击上帝所带领的运动。你看这里边有一段话说，一个人虽然和上帝的儿女来往，甚至进入礼拜堂并参加主的圣餐，这并不足以证明他就是一个真基督徒。撒旦常爱参加最严肃的聚会，他露面的方式就是借着他所能利用的爪牙来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呢，撒旦也可能混在教会中间，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有一些人呢，就是像这个希腊人一样，他们就是只喜欢听一些新鲜的事儿，是吧？他们喜欢说说听听新奇的事儿，结果呢，就受了一些新的教师的迷惑，所以不断的有人翻着花样，是吧？翻着花样来说，你说因信称义就因信称义，非得跟你说一个奇怪的，好像就是很高深，说一八八八的信息，是吧？一八八八的信息，这好像让你听不懂。什么叫一八八八呀？你就说因信称义不就完了吗？你说因信称义就可以了，说现在真理就可以了，不行，他要给他说叫瓦格纳、琼斯的信息，就弄得你好像听不懂，好像这才是新奇的。其实不需要这样，不需要这样，完全不需要这样。我们真理是带有一种朴素的美，它不需要花哨，它不需要装饰。从古到现在的真理，它都是有一种古典的朴实的美，它不需要新奇的花哨的装饰。这些新奇的花哨的装饰不会给真理带来任何帮助。米勒尔他态度还是很冷静的，他不赞成这种狂热的现象，他像路德一样声称，每一个灵必须受上帝圣言的试验，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米勒尔还是这个比较清醒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怀圣母说，这场运动啊，是从使徒时代以来少有的纯洁的，是吧？不带有人的那么多色彩的一场运动。所以当宗教改革的日子，这个运动的敌人呢，曾把狂热派所惹的祸全部都归到那些最反对这种风潮的人的身上。后来那些反对福音运动的人也用同样的手段，所以当时这个福音运动其实在这种情形之下要继续的维持啊，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也可见呢，就是一方面有狂热运动，到了这一看就是不对，那人家就要批评你嘛。然后另外一方这个批评声音多了，你说就是有一些挑战。因为这里有大段的文字啊，是讲这个狂热运动的。有一些狂热之徒钻进了福音信徒的团体，但这不足以证明这个运动不是出于上帝。正如保罗和路德时代的教会中，虽然发现有骗子和狂热之徒，也不足以否定他们的工作。其实这一章的文字啊，主要就是在描写1844年春季到1844年秋季这之间的这么一段时间，当时的福音运动是怎么一回事情，经历了什么。其中最大的这个就是狂热啊，就这件事情。好，原来呀，在这段我们看啊，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和那随之而来的半夜的呼声，正足以抑制狂热和分裂的事。因为那些在这两次严肃的运动中有份的人是彼此和谐的，他们彼此相爱并热爱所希望快要看见的耶稣，同一的信仰和同一的指望， 已经成了他们抵御撒旦的盾牌，并使他们超出一切属于血气的影响。那接下来，你看，我们下面呢再继续来看，他写完了这个狂热运动的问题啊，把这一段写清楚以后，然后再回来，回来再继续谈当时这个所发生的事情。新郎辞筵的时候，1844年的这个春季啊，就是在福音信徒起初认为2300日结束的春季，与后来发现预言实际延伸到这一年的秋季之间，他们用了圣经的话去传新郎来了的信息，看到吗？所以半夜的呼声就是指春季到秋季之间传新郎来了，这就是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半夜的呼声。那他们当时的理解，这个新郎来了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耶稣要降临啊，要复临的意思，这是他们的这个理解。那么下面呢，这个就来算了啊。那么发起这次运动的乃是他们对于确定2300日起点的新的发现。他们发现呢，这个亚当薛西王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是在公元前的457年的秋季，而不是在他们失望前所认为的春季生效的。啊，那这里我要提一下，什么人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呢？ Isaac Newton， 就是那个物理学家，我们中学学过牛顿定律的牛顿，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关键的作用。他既是物理学家又是数学家，那么他29岁以后，他没有搞科学了，转过来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所以他在研究但以理书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但以理书的第9章70个7啊，哎，进行了重点的研究。因为他数学很好，不然今天我们在这个对于历法呀，对这个年代呀，啊，今天的比较先进了，算法很多了。但是他那个时代可不容易，他当时就很智慧，确定了啊，从这个亚当薛西王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是在公元前的457年的秋季。那福利运动的这个米勒尔他们呢，就继承了这个时间点，所以他就把这个推到了1844年的秋季结束，这个2300日嘛。从457年算过来，到1844年结束。那接下来呢，他们呢就来说了啊，这个秋季为洁净圣所的礼节呢，它也不是在春季，它也是在秋季。所以当信徒注意到那些有关基督第一次降临的预表是如何应验的，这个问题就更加明朗化了。春季应用了什么呢？春季就是逾越节的时候啊，逾越节的这个羔羊被杀乃是基督舍命的预表。保罗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在逾越节内所献出熟的庄稼的摇捆是预表基督的复活。保罗说，主的复活和他百姓的复活是出熟的果子。那么这个时候在哪里呢？啊，这个时候啊，就是复活的这个时间点，宰杀羔羊的这个时间点是正月，是吧？正月14日，这就是春季啊，春季的时候，不是秋季。洁净圣所呢是秋季，这样的话就明白了。照样呢，这个有关基督要来的这个预表啊，我看一下，这个是24段，这个地方我再查一下啊，我觉得这边又有点问题。那么下面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啊，我继续分享一下屏幕啊，就是我们继续往前走，就是逾越节过了以后， 在推到这个秋季的时候，这个就是和基督要来再来的这个事情呢，连在一起，接近圣所，赎罪大日。但是这个呢，就说明了他是为了说写这段文字是在说什么事儿呢？就是想说明春季的应验呢是不对的，洁净圣所这个时间点，洁净圣所不是逾越节，逾越节在春季应验，那么洁净圣所这个事情呢，应该是在秋季应验，他是在说这么一件事情，这文字说的比较复杂啊，我就这么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在说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马太福音的25章的比喻中间，紧接着的这个等候和睡觉的时间呢，便是新郎的来临。所以根据预言和预表所提出的论据啊，这是完全符合的。这样的话呢，就有力的啊印证了这个千万成千上万的信徒传在宣传这个半夜的呼声。那他们觉得有道理了，是吧？逾越节呢是在春季。那春季过了，你看春季没来嘛，那正好就是等候嘛。这个时候就正好和马太福音25章的这个聪明的也睡着了，愚拙的也睡着了，很像。但是在7月份的时候，突然之间又传出来了，新郎来了，这个来了是要在10月22号来，大家一下振奋了。这个有油的那一批人呢，他们就特别振奋了。说这个运动就像潮水一样的扫荡了全地，从这个城到那个城，从这个村到那个村，深入到最遥远的地方，直到一切等候基督的上帝的子民都被唤醒了。那么，在这个"新郎来了"这个口号之下，狂热的现象烟消云散，信徒的怀疑和困扰也解除了，他们的心被希望和勇气所鼓舞，所以这一次的工作不像一般出于感情的刺激，而不受圣经和圣灵控制的运动那样的有极端的趋势。他像古代的以色列人在听到耶和华仆人传来责备信息之后所发起的自卑和转向耶和华的运动。所以这个运动呢，这个是怀斯姆对当时的运动给予了充分的这个肯定。接下来大家是自省啊，悔改认罪，放弃世俗，预备的迎接主。米勒尔在形容当时的工作说：“我们当中啊，并没有人表示极度的欢乐，大家就好像把欢乐的事情就留在将来，因为将来天地万物都要一同欢庆，并且有说不出的喜乐和啊这个盈溢着的荣耀，满足的荣耀。”我们当中也没有人大声的呼叫，这也要留到将来。那个时候要从天上必要发出这个呼叫的声音，歌唱的人也止息了，他们正等待着参加天使的队伍和天上的歌咏队呢。我们当中也没有争论的事情，大家都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所以这个米勒当时对于福利运动的这个描述啊，是让我们从侧面看到当时的这个运动是何等的振奋人心啊，也是一个很属灵的一场运动。大家并没有那种狂热，就是冷静下来之后，半夜的呼声响起来之后，大家是自省、悔改、献身啊，彼此呢这个饶恕、认罪，在上帝的面前伤心痛哭，所以。就等候，当时等候的这批人呢是很虔诚的，所以这样的话导致怀斯姆说，自从使徒的日子以来，没有任何宗教运动比1844年秋季的运动更少掺有人的欠缺和撒旦的诡计。就是经过了许多年，凡是参加过那次运动啊，仍然坚立在真理基础上的人，仍可以感受到那次工作的神圣的影响，并能证明那是出于上帝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大家再注意一下，春季是他们原来指望基督来的时候，结果没有来，没有来，大家就疲惫了，疲惫了就相当于十个童女都睡觉了。那么到7月份的时候，7月底8月初的时候， Samuel Snow 根据这个卡拉日历啊，找到了我原来捷径圣所啊，是秋季的节气，不是春季的。春季是逾越节，那逾越节耶稣已经牺牲了，31年他就在逾越节的这个最后的晚餐，这个时候已经过了，羔羊被献了。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是等候他再来啊，等秋季的这个时间呢啊。所以整个这今天这个文字呢，它是在描写这一章在描写当时的这个情形，以及在1842年。在迎候耶稣的时候，那张图表，1843图表，所以他们呢，这个最先响应上帝呼召的，不是最有天才的人，而是最谦卑、最忠诚的人。所以当时他们来传这个信息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么那些先前领导圣公的人，倒是最后参加这次运动的。一般的教会却闭门拒绝这个信息，于是呢，许多接受的人呢便退出了这个教会。这个信息就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结合起来，就加强了圣公的力量。他们一开始传第一位天使信息嘛，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快了，是吧？1843年耶稣就回来了，就是行审判、洁净圣所。他们对于这个审判的时候和洁净圣所当时的概念呢，还是很含糊的。不太清楚，这个时候呢，这个夜半的呼声之后，再传出的信息啊，又被一些教会拒绝，他们又传出了第二位天使的信息。这样的话，我们当时呢就有第一位天使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啊，这样的话，两段信息都传出来了。所以这个新郎来了，这个信息呀是非常的有感染力的。这个是当时的这么一个情形，那些接受这个信息的人呢，是谨慎而严肃的等候，他们说指望迎接救主的时候，他们每天早上呢，就感觉自己是第一本分，就是要得到蒙上帝悦纳的凭据，他们的心灵团结一致，所以他们时常在一起彼此的代祷，所以他们的这个信心呢，彼此的扶持。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次运动呢，最后还是失败了，因为他们呢，时间虽然是没有算错，但解释错了，到这个时间点要发生的事件是什么，他们没有搞清楚。就好像像这个玛利亚来到救主的坟前，是吧？结果呢，也很失望，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不知道把它放在哪里了。因为当时的这一批人呢，他们也是很快就面临了大失望的这样的一种困境，而那些认真的诚心的圣徒啊，为基督舍弃了一切，他们现在就是这个时候有那么多的讥讽啊、辱骂呀、啊，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考验。但是怀师母说。这批人其实他们的失望还小过门徒的失望。门徒当时他那个就准备这个整个班底准备进入朝廷了是吧？耶稣做王，他们就跟着就做大臣嘛，准备是这种心态。结果呢，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的这个全部吓得跑了。所以那个是门徒的失望是更大的一个失望。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的这个失望，也主要呢，就是没有能够搞清楚，没有能够搞清楚，基督这次来是干嘛的啊？他这次来，他不是到地上来，他是来到至圣所，这个是他们后来才发现的。但是因为他开始不是很明白，所以他们在认真的传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工作传开了。所以上帝借着他们呢，成就了第一位传开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圣经里边所需要发生的 一个运动。所以这种期待的事情没有发生呢，圣经里常常也有。这里呢，怀斯没有写到，在约拿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他说，再过40天，那个城就要倾倒，就要覆没，但是他也没有。上帝把宽容的时间给他延长了。那到了末后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呢，这个说恶人们呢，他们最终是无处可藏的。所以，但是上帝的子民呢，是要受到信心的检验。那这里边就讲到这个米勒尔的一段话，说我虽然2次失望，我仍不灰心呢，也不丧志，我对基督再来的信仰依然是坚定的。米勒尔呢，虽然是经历了这一场失望，但是呢，他的信仰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打击呀，他还是对抱定耶稣一定会再来也这里有圣经希伯来书上的话，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而这一段话显然是对于末后的教会讲，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这段话呢，也是适合于对于当时的教会，那么他们在这个时候呢，需要来进一步的忍耐的等候，在圣经中间呢，来赢取呢更大的亮光。那你说，日子没有算错，1844年，时间也没错，秋季，那就11月，10月22号，那究竟错在哪了呢？那后来他们才发现，这个错就错在对圣所的认识上搞错，他当时以为是要来到地上，那圣所是地嘛，那用火灭掉，那不就基督再来了吗？后来发现这个地方错了，那么究竟什么是圣所？这个发现的过程又如何？这就是我们下一课要来再来读的第23章，何谓圣所？来讲述当时发现圣所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助读啊，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科牧师，可不可以请科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我们从主你所拣选的这些先贤的榜样，他们虽然经历失望，但是他们并没有丧失信心。主，愿你带领我们此时的信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走天国的路程，无论我们在教会、在生活、在工作遭遇怎样的经历，我们祈求上帝与圣灵兼顾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仰望主，坚持到底，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复临的日子近了，这是我们的鸿福之望。愿主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